欢迎收听超时空
动漫基地，
有回音吧？你看有四成回音。好，很高兴来，我们今天来到我们当中节目的有来自我介绍一下，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我是天天，大家好。
嗯，好。
嗨，嗨，我是 Hunter，
欢迎你。
Hello， 我是松鼠。
哎，很好，松鼠哈，欢迎他们。那我们今天继续谈到我们上一次谈到的关于妖兽的问题。那当然，我们越讲到妖兽，其实有没有发现，我们刚刚在谈的，甚至你们之前在谈的关于那个妖的部分，其实越来越少兽的部分。
嗯，
对，
就是你们讲，就是这个兽已经变成是一种可能如果我们要严苛来讲，它可能在早期用还是为了强调所谓的那种兽性，就是那种暴烈啊，不可控制啊，对不对？
对对。
嗯，那所以现在大概我们的妖都比较优质一点，
人性化。
对，其实不止人性，我觉得长相都优质很多，好不好？
长得也很好看。
真的
都比人还美。
对，你看我就觉得不得了。哎，可是还有像这些妖兽故事，你们这样看啊，我们这之前提过，为了破除一个误传，就是说以前我们讲过看漫画变笨，我说不可能，我现在看到很多都很优秀，我没有办法接受看漫画变笨这件事情。我不优秀，这是我个人的问题，跟别人跟漫画没有关系，不能怪他。好，那我想破解另外说，大家觉得看漫画会。看这种有妖兽的漫画会睡不着觉，会这个某种术语叫做被侵害或者被惊吓哈。所以那刚刚其实就是之前松鼠也提说，除非你去看刻意去看这种非常恐怖的漫画，就是里面就是要强调那种暴力啊、血腥啊，就是故意要吓你，对不对？
对，
很恐怖。
对，所以才会需要，才会有可能就是这种状况。你看恐怖电影也是会啊，不是一堆人在看。
有欸，我有类似的经验欸。
哪个经验？
就是之前有一段时间刚接触漫画的时候，会去找一些比较有名的作品来做。怎么讲啊？算是踏入这个领域的时候，想要做一个练习的。然后那时候就找到了。大家知道伊藤润二吗？
哦，你知道，
漂流教室，
我很喜欢他。
那个时候就我就知道有这个作者，然后我觉得他的画风我很喜欢，很吸引我，
uh-huh.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接触， uh-huh. 然后我就开始看，前面几个都觉得 OK 还好，就是我大概懂他猎奇的点，
是、uh-huh.
就是他的那个想要表达。可是后面看到那个什么、啊，那个女生。
哪一个？你是富坚？
你说富江吗？
富江，
啊、
富江，
完蛋！富江大家都有神话都画这边出来了。
富江那边就开始觉得受不了了，那个是真的会怕，那个真的会怕，就是一直
杀他，然后又一直复活，然后不断的再生。
对对对，他算是我明确感受到我会怕的一个
毛骨悚然的
漫画，这样子。
对对
对、啊，
我觉得他就是他的用途就是为了这个啊，他的用意啦，就是用这个啊。
对对对，他至少让人觉得有点头皮发麻这种。
可是我觉得伊藤润二的漫画，sorry 哈，因为其实我们还是在那边谈那个妖兽，可是因为既然黄河提到了伊藤润二，我真的觉得他真的是恐怖漫画大师，
他真的很好谈，
就是他一方面恐怖，但是他又真的很像警示漫画。比方说刚刚谈到那个富江，就是任何的男人看到他，就算刚开始再讨厌、再抗拒，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抗拒他的魅力，会爱他，然后甚至爱到杀死他。就是富江就是这样的一个魅力的人。那其实我自己在看这个富江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其实就很像我们人类自己生命当中的一种罪恶的欲望，就是我很想要得到他，我很想要战胜他，但我又发现我没办法胜过的时候，好，我跟他同归于尽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漫画里面是有很多的这种深度的意义是值得去探讨的。所以他虽然恐怖，你一方面会觉得被吓得半死，但你二方面又觉得好像又获得了一些那种打开新世界大门的感觉，
荒谬的黑色恐怖。
对对
对对
对
对，
真的
很反映人性啊。因为你们看伊藤润二，当然还有比较我们早期就比较知道是漂流教室
哦，
那个长篇，那个长篇票真是很恐怖。
那个长篇知道，那长篇
对对对，那时候进教授角色，我会不会进到漂亮教室？然后突然我们就消失在荒野当中。 啊，这个就是恐怖的漫画，我觉得会，
因为我觉得睡不着大概就是会有那种自己脑补想象然后睡不着
自己吓自己
这样
对对会 OK 好，那我觉得其实谈到恐怖我们还会有机会来谈，说明下次可以来谈的。那我们现在就还是回到我们一般知道妖兽里面。好，那你现在刚刚讲这些妖兽，你觉得对这些妖兽的故事里面你在看的过程，你自己有没有发现对你出的你个人有没有哪一些特别的一些启示或者是感受都可以提出来。
其实我在想为什么这么多妖兽的漫画，尤其特别是妖。其实我觉得是因为从以前到现在大家都会流传一种传说嘛，不管是中国或日本就是或希腊神话之类的，其实它是都有带一种神秘感或者是一种就是很有一种奇幻的感觉，这些都是就是在现在魔法之前前身的那种感觉流传下来，然后衍生之后衍生各式各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为什么一直都会有人喜爱，是因为它一直都是带走一种很奇幻或者是很优美或甚至会有一种很文化的感觉。所以才会一直被不断的改编，像是他就算把妖怪，可是一想到九尾狐，你就会觉得很美。
九尾狐，
从来不会觉得它很可怕。因为它是神奇宝贝里面画的很多那种妖怪，或者是就是画九尾狐或者是火马，这些都是很漂亮的。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妖兽这个主题在动画里面一直都有着，就不会。没有这样子。
不错。其实这个跟我们的文化关系，像我们如果比较有一些中国的漫画，或其实日本的漫画也很多，受有一本我们很古老的书的影响，叫做《山海经》。
对，《山海经》。
对，就是你们现在看，包括电动哦，它里面有很多的妖怪、妖兽的造型，都来自于《山海经》里面的妖怪。刑天啊，饕餮啊，冥王啊，
麒麟，
麒麟，对，哎，各位你们可以理解说，我们其实真的实际上刚刚宋讲说都跟我们的传说有关系，所以它会结合很多我们的幻想，或者是很运用我们原来的既定的印象来去打破，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东西。好，长腾呢，你觉得呢？
我觉得哦，我觉得我很喜欢，就是作者们就是跳脱一个人类的框架去思考人类在做的事情的感觉。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就是之前讲的嘛，就是说他们用妖兽跟人类的界限去区分，就为什么我们要去区分谁是人谁是妖，那我们自己的身份又是什么。我其实很喜欢这种类型的探讨。
是，
所以我觉得这类的漫画一直都，因为可能也是从青少年时期开始看吧，就是对于就是自我认同啊那些东西的，其实还蛮长一段时间被这些漫画给提醒吧，就是我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自己，这样子。我觉得这些漫画对我来说有蛮大的帮助。
对，OK， 就是那种好像你说那种正邪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很卡住。就是一个看来很正的人，他可能行的是很邪的事。但是一个看来让你觉得很邪的人，可以行出来又是一个很让你怎么会这么正直。这些角色的东西都在里面去呈现。
我也觉得因为这样这些作品的关系，让我比较不会被一种眼光框限住，就是说一个人只可以有什么样子。就是我比较能够跟很多不一样的人相处。
是。
然后也有一部分是一方面就是漫画嘛，就是它是一个可以跳脱、可以逃开我真实生活的一个渠道，这样子。
是是是，它也可能让你
有时候就会想，这些漫画里面的角色，他们都不是人类，然后比我身旁的人都还要像个人，真的是。
哎、欸，这句话有一点
身旁的人默默中奖。
我们当做是一种勉励，
勉励啦，提醒自己，
就是黄河身边的人躺着也中枪。
哦， 啊，我身边的人不一定是我们还有联络啦，以前那个时候一些同学啊社团的人啊什么的，
啊，不像人的人就不用联络
了，不像人就不用联络。
不过我觉得就是有到你刚刚他有提到，就是有一种慢慢跳脱一种刻板印象的习惯，
对，
就是会比较会鼓励自己不要就这样看，对不对？
对，
就是不要看到啊，他恰龙恰红，我就开始说他一定是坏人。后来我们发现不见得，因为这是很，包括你们现在这一代就已经很不会被这个框架绑紧，
嗯嗯，
因为自己可能也都去吃了一个什么东西的，那为什么说人家？而且你大概也会对资金有比较不一样的解释跟看法。我觉得这些框架是被慢慢打破的。
好，这对青少年来说蛮重要的，因为年轻的时候，就是国高中生最喜欢画小圈圈，
对，
你跟我不一样，就会不喜欢你。
嗯，对，然后可能就，而且那种不喜欢，有时候会把它区隔，甚至有一点，很敌对的模式，
对，
就还蛮可怕的，对对对，所以如果其实早一点打开好哈，
我觉得其实也是因为日本这种文化底下，就是我们在校园生活中相对来说，就是我们能够理解有小圈圈嘛，但是就我所知，其实在日本的大环境底下，就是他们去做分类啊，去区别你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在他们的这个文化里面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事情，也是造成很多他们社会压力的问题，所以就是会有这些作品，其实也跟他们的社会文化有关系，
群体主义的概念，
他们群体主义就是他们会觉得说，哦，你是蓝领，哦，你是什么阶级的人，
对，
然后或者说，你是不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大家有听过日本高校里面会有那种辣妹一词吗？
有，
那个辣妹是被区分开来，他们是属于一类人，
对，
然后有另外一类人叫哥特，然后另外人叫做暴走族，就是他们喜欢去用词汇去把人界定下来，所以他们的漫画里面，当他们提到人类跟妖兽的界限开始模糊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反思他们社会当中的就是这些文化带来的结果这样。
哦，就是他们可能很想自己其实文化里面也很想打破这些东西，但是现实生活上可能很难，所以希望能够透过漫画一些东西又去启发或者是抒发这样子。
是，
对，
这种最具代表性就是海贼王完全打破集体主义
真的
对
多元哦
然后每一个都一定要各行其事这样子好，这个举例啦，我们在讲团队的时候常碰到这个问题，那到底那个算不算团队？他说其实还是一种团队，只是我们他还是没有离开他的集体啦，只是他要让集体里面的个别性再更强一点点。OK， 那天天呢？
我自己很喜欢那种妖兽类漫画，我觉得他就是能够大大的满足我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啊！我觉得我们从小到大那个对未知呢都充满了幻想，比方说以前小时候看着天空，我就会问我姐姐说，到底这个蓝天白云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呢？等到以后长大搭飞机出国了，然后就是飞翔在这个云的上面，然后我就看云说上面什么都没有对，就我发现说对这个未知的东西呢就是有充满了想象这样，所以我觉得妖兽类的漫画就大大的满足我心中的那种幻想，那你不只是看见它的样貌，而且你还可以觉得说这个漫画它创造的那个世界，就是这个人跟这个妖兽呢还可以成为好朋友，然后他们还可以彼此接纳对方的不一样，那我觉得他就是反映出了人心里面的有一种渴望，就是我渴望我跟这个世界呢达到一种好像平衡的一种关系，那是平等的，那是互相接纳的，这个世界是可以很多元的，所以我觉得那是反映出好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好像我们心里面的一种渴望，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尊重大家都是独一无二的独立的个体，然后我们不是彼此去比较说谁比较高等，然后谁比较 高智慧，谁的地位比较高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去尊重每一个人的那个独特性，而且是能够真的彼此接纳这样子。但是也因为这些就是妖兽类的漫画呢，也会让我去思考到一件事情，就是比方说像我之前看了一个日本的动画叫做狼的孩子与和雪，我不知道就是听众朋友有没有人看过的哈，它是2012年上映的，对，它是一个很浪漫的动画。那它就是在讲说一个19岁的女大学生爱上了一个是狼男，
狼人的 OK，
对，人，他是一个
感觉像是《暮光之城》的另外一种版本，一个是吸血鬼，现在是喜欢狼人。
对对对，
好来，
对对对，然后后来呢，就生下了一对姐弟，就是雪跟雨这样哈。那只是后来这个狼人呢，他不知道怎样，有一天就淹死掉了，所以这个女大学生就瞬间变单妈，然后就要养育这一对姐弟。那他们又是这个狼跟人的后代这样，所以他们都会变成狼。那因为变成狼的关系就没有办法生活在都市，所以妈妈就只好孟母三迁。这个孟母是为了孟子能够读好学校，那这个妈妈呢是为了要躲避人的奇怪的眼光，然后害怕孩子会被抓走去实验啊，所以她就只要一直搬家，然后就搬到很偏乡去。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这个姐姐这个雪呢，她长大之后就发现她因为她会变身成狼嘛这样，所以她变身的时候呢，她会有时候她会有点控制不住。好，那结果后来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对，后来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她跟班上的一个男学生呢有一次发生口角，就她在生气的时候就突然就是耳朵就跑出来了，然后嘴那个牙齿就露出来了，还有她的狼爪就跑出来了，然后不小心的就是抓到那个男同学的耳朵这样子，所以他那个男同学就受伤流血。对，那可是呢后来这两对的小朋友呢，他们就有一段对话，因为这个女生这个雪呢，她就很担心这个男生会不接纳她，因为她是怪兽嘛，她担心会被人家说她是怪物。结果这个男生说，我一点都不介意，我就是喜欢你这样子。所以他好像就是打破了那种我不在意你的身份，我不在意你是谁，
完了，完全是少女漫画的控，完了。
对，
又来了。
那这个东西让我思想什么呢？这个东西让我想到现在大家很喜欢高举的叫做爱最大。好像因为爱我可以打破一切，所以包括说后来那个这个不是有一些那种人妖恋啊，或者是什么人跟动物之间的恋爱啊，或干嘛干嘛。但是这些东西就会让我去思考说，究竟真正的爱跟接纳是什么？就是如果单单只是高举爱最大，然后我就可以突破一切的障碍，然后就是好像那是另外一种极端，我就开始去思考这些的东西，这样。我不知道大家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会不会有点逻辑错误？
有，松鼠很了解，来，松鼠回应一下，你觉得你感觉到什么？
没有，因为你我们刚才讨论的时候，我就有想到一个，有一个也是它不是长篇的，它是短篇的一个电影，叫《萤火之森》。知道是不是很有名？
很有名，很有名。
它其实就是跟刚刚天天讲的一样，它其实就是在讲一个人跟妖怪的恋爱。但它就是一个短短的一个小恋曲。它就像是把变成罗马假期变成人妖恋的感觉
对，那偶遇邂逅这样子，
对对对，就这样的感觉。然后他会让人觉得特别特别的美，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在一起，就是因为他们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对，
然后他其实也不算是完全是妖怪，就是男主角不算完全妖怪，可是因为他有某些原因，他不能碰到人类。所以呢，他们男女主角虽然喜欢对方，可是他们没有办法碰触，然后也没有办法，而且他是妖怪，虽然会活很长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女主角都已经从小长到大了，但是男主角都没有变，就是这样子的感觉。可是最后这我要爆雷吗？
好啊好啊，可以啊可以，我想听。
他们都演完了吗？你爆雷应该还好吧？他们都知道啊。
是吗？是吗？好吧，然后那我就爆了，大家要去看的还是可以去看。他就最后呢，就是 因为长大了吧，然后彼此都长大了，所以就是开始有那只情愫。然后后来是在一次那个男主角邀请女主角一起去参加妖怪的庙会，路上的时候
聚会活动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不能牵手嘛，所以他们就用条红线把手绑在一起。可是好死不死呢，就在路上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小朋友，他是人类小朋友，他跌倒了，然后那个男主角就扶他，然后他就碰到了人类，然后这男主角就这样消失了。可是呢，
人鱼公主，
对，消失时候我觉得最感伤就是这个地方，他对女主角说：“我终于可以碰你了。”所以我们就抱在一起了，
然后他就渐渐消失，对不对？
渐渐消失的
人鱼公主，
很悲惨哎。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恋情就是这样，为什么像是很多那种没有办法结合恋情，然后他就是要找
禁忌之恋，
对，他要找一个理由嘛，那这个理由就是妖怪。妖怪其实也是一个很好拿来当虐的东西，因为很多时候
很虐心啊，
两个不同的物种，一个人会长久活着，一个人会死，就算是朋友伙伴好了，他也会死，这也是一个很虐的东西。
OK，
对啊，
哦，
这是很多题材都会
这样。Hunter， 你也很有感吗？
我觉得这类的东西，
因为这个少女控完蛋了。
这类的东西怎么讲？我其实比较多接触这类的主题的，大概是欧美的吧，吸血鬼啊，
oh, okay.
吸血鬼它就是一个相关的主题啊。这个对啊，所以会有感觉吗？我觉得，对于这种离别这件事情，因为那个就又带到另外一个主题了，就是生存的意义嘛。对，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主题了。我觉得会啊，当然会有感，因为我觉得，要分开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是困难。
对，其实你们这样讲，就像这种场景，大家都会因为两者的落差太大，然后造成没有办法长久，对不对？然后，但是因为那个短暂又变得很美好。可是那结过婚就是这样，没有办法，不够浪漫了。那种就看到那个落差，你说好，如果他们真的两个住下来，就是活下去，后面就等着瞧好了。你看，就是他在那里，你们讲说那个 fade out 出去，然后就是他那个一爆之后，然后化为烟雾。我告诉你，那种画面多美啊！然后可是那种就记一辈子。但是呢，如果他们真的开始过下去，当女的越来越老，男的一直都没有变，那种状况其实蛮痛苦
的，蛮可怕的，
真的是蛮可怕的。
对，所以我觉得他那个爱情刚好到那里就刚刚好就好，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那个漫画也让你知道，就是那个爱情只能到那里就好，再往下就不好了。
这太真实了。
对，那可是我觉得他其实刚刚其实天野在讲说，会不会爱扩的太大了？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就我觉得漫画难不免会有这个特质。那你们刚刚讲都属于爱情的，我们换一点比较热血的好不好？那个也换另外一种，在人妖之间的冲突，然后造成一个和解的状态，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部漫画，叫做《火影忍者》。
哦，
它是不是有尾兽？记不记得各种尾兽？对不对？可是尾兽当初会被他们控制，他们其实对人类是充满怨恨的。
对，
他们愤怒，觉得说就是你们在利用我们，然后还污名化我们，然后还抓着我们不放，然后又要我们的力量，然后又迫使我们，然后就会觉得好像这件事情这时间，然后后来居然在鸣人的手下化解了这个愤怒，然后让他们成为一个合作的团队，然后彼此合作的一个对象，这就是一个蛮大的，他其实也强调某一种层面的爱的力量。就是你那种与人为善的力量，其实可以胜过在最强大的武力。就类似像这样状况，然后也其实也在陈述妖有多冤枉，就是被你们一直妖魔化，就变得更妖，然后他就怎么动都是更妖，因为他的力量太大了，对不对？
对啊，
那其实对我们来讲，我其实刚刚讲到妖兽，其实妖兽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生活中一种投射，我们对于那种很厉害的人。
对，
也会把它当成像妖的感觉，这样在妖怪了。
对，就是要么想控制他，要么就想说我不想被他控制这样。
对，他这但是这种类型通常是不受控的，因为他是属于妖的那种型。比如说我们讲， 好了，我们有一句，我们讲说、這個，
你说我老板吗？老板不是人、
欸，我这个事我就不太清楚。他通常力量都很大，或者你就觉得有点，就是会有点怕，因为不了解他家下一步会做什么，会冲动或怎么样。所以其实妖有时候像这样的一种投射在我们的那种生活当中，那可能当你认识了、理解了，妖就不可能就不再是妖，他只是另外一种人。
嗯，
对不对？
是是。
所以你看这妖的出现，刚开始很多其实也是大家会对他有一点比较保守、比较保留一点互动的过程，然后慢慢的、慢慢的才改变，然后才会有接触，类似像这样的情况。
嗯，
因为通常跟妖可能一开始最能够比较好的都是小孩。
哦，
对，
大人会怕，
小孩很单纯，而且
对越大的越害怕。好、
哦，是，
我是用名人来做例子，因为大家可能都比较听过他的故事，就是《火影忍者》，因为从他小时候的故事里面，他就基本上他就算是一个妖啦。
嗯，
他跟那个我爱罗。两个都是从小就是被当成妖怪一样的存在、
啊、
因为他们没有控制自己力量，然后也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大的力量，然后那个过程当中就让很多人就是把你当妖怪看，可是唯一不惧怕那个的是小孩子，是他的、嗯、可能他身边的人甚至会打他骂他跟他闹都无所谓，但原因是因为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先预设了你是一种暴力型的时候，他的行动可能也相对只会用他的暴力来处理。
嗯，
好、
哦，我觉得就是妖兽。其实我们刚才讲妖兽，当然很多传说在描述，可是我也觉得他也在描述在我们生命当中，他们在讲妖兽，可能讲到自己身上，就投射在某一些天才的身上。他觉得我在你们当中就是异类，你们就是看我就是用一种这种又爱又恨的眼光。
嗯嗯，
哦，
蛮适合他那种自我认同，或者是就是探索，又透过半人半妖这种东西，像。火影忍者、
嗯、
或者是就是像犬夜叉里面也是、
嗯、
就是因为他一半一半，他谁也不是，他就要开始就是说、
嗯、
那我的角色定位是什么。
对，而且你说他活那么长800年，对不对？
对啊，还是
他的行为就像小学生，
真的是有
非常的直觉，就这样子啊、哦、OK， 我觉得大家可以再想一想，就是说像这样子看这些妖兽故事的里面，你可能会像我们刚刚讲慢慢会体会到，可能妖兽其实我们都在投射在整个现在我们看到的世界当中，所以可能在这里面也变成是你会开始去想你有没有哪一些东西对你来讲它也有点像妖兽的存在，比如说你的生活当中某一类型的人，就是你觉得，所以我不要他真的是妖兽，意思是说他让你感觉比较神秘的，然后你的甚至偶尔会让你觉得这种人是有点可怕的，问这种的角色会不会存在，那你觉得如果你有没有可能你去重新去看这样，就是你目前来讲经过这些有看过这么多漫画，这样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这样的，你觉得是哪一些类型可能就常常是你在你心中会把它放在比较神秘不可知有点容易让人家惧怕的样式的人，有没有？生活里面
的话，我觉得有些长辈吧。
嗯，长辈为什么？
因为我、可能
长辈都是妖怪。
可能对我来说吧，就是因为
我老人说不要紧。
我没有那么会跟
说那个代沟吗？
好，请说。
我没有那么会跟就是长辈们沟通，因为有时候就是怎么讲，就是有时候我会觉得长辈有一点固执。
嗯，
对，但是。就是也会因为这样，所以就是变得有点就是比较
躲一点，
避免跟对，就是在躲啦，对，所以有些人就变成对我来说是很神秘的人，就是我很常看到他，但是我其实都根本就不认识他是谁。然后直到是有的时候因为工作需求就开始跟他们聊天这样，
嗯，
然后聊，哎，发现哇，他其实很会做面。就是他是跟着就国民政府军来台湾的老兵，
是，对，
前几年过世的这样，
嗯，
然后他其实一直都很照顾人，但是就是他第一个就是他讲话比较有口音，
嗯，
所以没办法说就是很畅通的沟通这样子，
嗯，
然后呢后来比较认识就发现他哇他会好多东西，就是很会做面团。然后还会做面条，
啊，
然后非常会 煮饭这样子，然后也很会解决事情这样。
嗯，
我觉得他就
自己来过的。嗯，
对我来说，那个时期就很像是他就是一个神秘的人物。
嗯，
然后他就是常会出现在我生活周遭，然后后来才发现，原来他是很厉害的这样子。
OK， 这很有意思哈。好，松鼠有碰过这样的人来？
我吗？
对，还是你太厉害，所以你也没有什么厉害的。
说不定我就是妖呢，
就是感觉松鼠可以跟所有的妖都变成好朋友的。
没有啦，
嗯，
我的话应该算是以前跟同学之间吧。
嗯，
就是因为我读的科系比较需要一些就数科啊之类专业这样，然后可是因为我之前是普通高中上去的，
嗯，
然后上去的时候其实都会有点自卑，
嗯，
因为其他人都比我还要早去接触，然后比我会的还要多，
嗯哼，
然后尽管可能我有些东西我也不是很差，可是你知道就是会有一种自卑感，然后自然而然
觉得自己落矮一截，嗯，
对他们讲什么都基本上会先听他们。其实你觉得，这个东西你觉得好像其他做法，或者是觉得这样不太好，会跟着一起做下去。
要小心一点，这样。
对，就是觉得说你如果你在这边，就是如果你说错了，然后结果大家都会觉得说啊，你就是不会啊，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提意见？然后最后也没有人会听你的这样子，所以你最后那就先干脆跟大家走。然后久而久之你就会把他们有一种距离感，没有办法跟他们好好的好像融在一起的感觉，对，其实有时候并不是他们真的做了一些什么，而是你自己心里面会想要让自己跟他们有点距离，
也把它想成某一种形态，
对对对对，因为就可能跟我们刚刚讨论那种一样，就是有时候我们拉距离是因为你不知道他会对你好或坏，那既然不知道，那就宁愿先把它当成坏的嘛。如果被伤害了怎么办？对不对？
保持距离以次安全。
对，先保护自己。
对，
就是因为会这样，然后可能就久而久之就会跟他们有距离。可是后来就是上一些课啊什么之类，又一起相处，后来发现，他们其实有一些你不知道的一面。像我们有一堂课，就是可能要讲一些自己比较心里面的话。从小到大的一些想法，跟大家不合的地方或什么之类，然后透过一些方式说出来或呈现出来，然后我突然才惊觉到，其实他们也是人呐，就是
终于发现了，
对，他们其实也跟我没有差很多啊，
对，
就是他们其实也都会有在某些地方跟你有一样的事情，
嗯，
他们
把关的，
一样的想法，所以才会把自己伪装起来。变得比较好像强硬，比较厉害
酷一点这样子，
对，比较需要坚持自己的东西，但他们其实有很多很多东西也跟我一样，当发现这个点的时候，你就会对他眼前对他的那种恐惧或对他那种厌恶感或疏离感就瞬间就会没有，
就消失了，就突然发现他跟你真的是相近的，只是可能大家没有机会了解的过程，好 OK， 天天咧，
我的话蛮喜欢发掘人的反差，我觉得人都有反差萌，那我就想到说以前我大学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同学，可是我们第一天见面的时候呢，就有点火花四射，因为我们要选干部嘛，可是大家都第一天认识，也是彼此都不认识，可是她看起来就非常的高冷，她是一个女生，然后我觉得这个女生好酷哦，我一定要选她做班长，所以我就指明说我要选她，然后她就瞪我一眼，我就是很凶的瞪我，然后事后呢有一些同学就跑来问我说，你怎么敢选她，看那么凶这样，我就想挖掘一下这个女生跟我的不同之处，很想认识她，所以后来呢这个女生呢就成为我非常好的大学同学，然后我们后来还住同一间寝室，然后一路持续到现在友情，就是十几年然后都没有断这样子，我们两个个性就是反差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呢，那种跟我个性不一样的人，我喜欢去挖掘那种反差萌，就是因为每一个人他的内心跟他的外表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很享受这个挖掘的过程，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喜欢妖兽类漫画的原因。
好 OK， 可能你一开就有一种很对那种未知，你反而有一种比较喜欢探险的精神，想知道他到底是背后是什么。 OK， 好， 我们刚刚听天天在讲，其实他是比较冒险的人，就是他可以反而对于未知他更想去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从他的外表对我来讲真的很两极，看起来应该做了不少冒险的事，但是不能讲这样子。好，我们但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的个性不同，那对于这种未知的采取态度不一样。其实他也反映在我们在看妖兽的漫画，你发现每一个人对于碰到这种人的时候的想要接触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完全根本无所谓他有没有很奇怪，对不对？那像刚 Hunter 在讲，你说那个老人家哦，你开始有点怕怕的，对不对？
嗯嗯。
然后可是你跟他接触一下，哇，很会做面呢，好厉害哦。我们对所谓的这种感觉，他好像投射在妖兽里面，就是你开始会觉得很恐怖，好可怕。可是，他其实还蛮可爱的嘛。哦，他其实还蛮厉害的嘛，就是这个东西在转变。那松鼠也提到说，他看到那个人就会觉得突然就，哦，还是不要跟他接触好，有一点危险啊，君子不入险地，稍微保留一点点，对不对哈？安全一点。哎，可是突然有一天，对方露出了一个很可爱的样子，或者一个很突然，整个就转变了，印象就改过来了。好，那我觉得这都是像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人际的经历也很有关系。我们也许大概不会碰到。没有机会碰到妖兽这么可怕的东西或这么复杂的一个角色，但至少在你生活当中一定会碰到很多这种让你不敢接触的角色，它某种程度就觉得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可是也慢慢提醒我们，其实我们都有同样这种生命的特质，也许换一个角度来看，它帮助我们思考要不要再多观察一下，要不要透过一些对话一些机会再了解一下，免得我们脑袋里面想的齁，那个世界就变成那个样子，对不对？
嗯嗯，
所以我想你们现在也对一些不一样的人接触，应该比很多人都有一点点尝试的勇气，因为你也知道这种有时候就是不能够马上就断定他是什么样，但是虽然我会怕，我会担心，但我已经可以有一点比较好的预防针，知道说确实有很多种不同类型的人，他们有很多不同的背景造成现在的他们，那我们或者可以用另外角度来思考，那我们帮助自己免得被框架绑住了。有时候我们自己把自己限制了，甚至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我都会觉得我们已经习惯了，就是教会人就是这样才对，这样才是这个在教会里面的人。可某种程度有点弄拧了，就是我们可能也自己有刻板印象了。好，就是能不能突破这一块，然后重新去看你身边的人，才能够去真的走进他们的世界里面去。好，好。OK， 谢谢大家，今天谈得很愉快。我们很多妖兽其实没有谈得那么仔细，也许我没有办法描述出哪一种妖兽是可怕，那时候是可爱的。但不管怎么样，他们在描述的内心可能都跟外表是有很大的反差，很大的不同。好，好，谢谢你们。来，最后一句话，你们有什么对大家想看妖兽漫画的人讲呢？有什么鼓励他们看下去的，要提醒的，说可以说来。
那我先
好，好的先
好。那我觉得妖兽漫画其实可以有很多想象在里面。然后呢，我很鼓励大家就是在看这些妖兽漫画的时候，除了那些很奇幻的设定之外啊，可以看一看就是这些主角这些角色他们在互动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也是一方面是欣赏这个作者他很会创造角色设定啊什么，也是一方面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了解，哎，原来有不一样的方式跟我身旁的人与人互动，这样。就这样。
OK。
然后最后推荐一个有趣的妖怪的番给大家看，它叫做怪画猫。
怪画猫，
怪画猫超好看。
来，松鼠已经开始有共鸣了。
化学的化，然后猫咪的猫这样子。
哦，怪
画。直接查画猫就可以。
哦，画猫。
它是有一点点悬疑类的啊，有一点点。解谜这样子，然后
要动脑，
我觉得对，然后重点是他的艺术风格非常的高，
好，
非常非常值得看，这样
化学的话对不对？
对，化学的
化，
然后猫咪的猫，
okay， 猫，怪画猫，好，大家真的有机会去看一看，因为有些东西可以激发你的想象力，还考验你的脑袋有没有够逻辑哈。好，好，那松鼠吗？还是天天？谁要先？
好啊，那我先好嘞。
好 ，OK。
好啊，那我觉得妖兽的漫画或者是动画画，其实基本上它跟其他的类别很大的差别，就是有时候他们给的艺术的那种层次啊，或者是那种画风啊，真的会是相较于其他会有 会有很高很高的那个优美感，真的会，而且会有很多创意或者是会发挥的地方，所以其实有时候去看的时候会有看到非常非常多跟人类世界会很不一样的一些设定，我觉得这是它很有趣的地方，而且你不会有任何太多的限制，因为它就是妖怪，你要它有什么大的就是增加什么都 OK， 所以我觉得这是你可以用去看的时候可以非常的打破你的想象力，打破你的眼界还有框架，去享受那个那样子的世界，非常棒，
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可以哈遨游一下，
没错。
OK， 好，点点。
我觉得呢，想要看妖兽类漫画或是动画的朋友们呢，就是享受这个脑洞大开的过程、所以就是不要那个条条框框的去框住这个漫画，而是去享受这个作者呢他要带给你的那个精神的世界。那在享受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去反思一下你自己渴望的理想世界是怎么样，然后带回到你自己去，就是究竟我现在的价值观，我现在的思想，我现在的行动有什么部分是我可以再多突破一点点的，以至于我可以更热爱我的生活，然后也更爱我自己，然后更亲近人，更接纳人，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OK， 好，非常谢谢大家。那我觉得关于妖兽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最近比较热门的就是鬼灭之刃。为什么要谈这个，其实他都在探讨就是关于你所谓的邪恶，你所谓的恐怖或者是鬼魂，他们又在哪一种的状态之下。当然我不是要去合理化鬼的存在，而是说更可以明白说，有时候我们太容易设定了一个角色他的背景，从他的外表，从我们对他不了解，我们加注了很多的想象。那我觉得透过妖兽的漫画的时候，帮助我们去想一想，原来很多世界的样貌跟外面是不同的。那我也很赞同刚刚宋姐提到说关于它的艺术感，所以你们看到妖兽漫画里面要画的东西非常的不一样，他们甚至要想象一个世界，要定出一个世界的规则，所以它才能够延伸两个世界的冲突啊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要非常烧脑才会做得到的事情。所以一旦他们画到一个庞大的这种妖兽的作品的时候，他要设定非常多的一个元素跟限制，甚至每一个角色自己的长短处啦、优缺点啦，都需要被考虑进去，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就不会想象一种创作上的一种压力吧，就或者想说其实要画这样的东西的，它本身被设定的那种压力还有它要创作的压力都相当的倍数的成长。但也是很有趣的地方，上帝给我们那种喜欢创作的那种特质齁，其常就在这里面会发现出来。而且很多有名跟我们讲的很棒的神学家写的小说，通常都是有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对啊，魔戒。
对，没错，魔戒。那我们不用把它设定看这种东西就会造成好像信仰上，或者是说这个人就开始一天到晚幻想，我觉得倒不见得。但是就像刚刚 Hunter 也在提到，大家会帮我们想到很多关于人际之间的事情，因为毕竟我们还是活在现实世界当中。然后就会投射在这种那些对话都很人性，它并不是用一种没有办法理解的对话，所以它就会投射在我们的互动关系里面。好，那我们今天的超时空动漫机讲到这边，我们把妖兽也告一个段落。好，那我们接下来谈什么呢？刚刚已经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叫做恐怖漫画。我觉得我想聊一聊，因为觉得伊藤润二他其实现在台湾做了几次展览了哈，那哇，看的我真的没想到这么多人爱看他的漫画。其实他的漫画后来我是有点怕的，不太敢看的，因为太恐怖了，
就非常的诡异啊。
对，但是他其实从他让我惊讶的时候，他单从他画一个人就让你觉得恐怖，他不用讲故事，他就把你搞得很毛这样子。但我还有很多其他，应该不止他，我想还要靠你们大家来跟我分享说你们看过一种比较偏恐怖，他可能也是悬疑好了，不要把它都只有恐怖，就悬疑跟恐怖的这种类型的，好不好？
那惊悚可以吗？
对，惊悚可以，就是说就稍微有这种特质的我们就可以了。他可能是黑色幽默也是一种好，那我们就比较宽广一面，那我自己涉猎太少讲不出这么恐怖啊，胆子太小不敢翻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就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超时空动漫基地，我们下一次见，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